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今天呢是这一集，是我敲完好久好久好久，我超想听的，
我觉得好实用的一集哦，
真的。那我先问一下哈，你最近怎么样？
就被晒伤了，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面。
对啊，
晒伤，你怎么可能做任何 outdoor 的活动？
就是我男朋友最近爱上，就是去海边晒太阳、做日光浴，然后还有去什么溯溪啊。
溯溪应该是凉凉的，应该还不错啊。
可是你要到山上先爬山嘛，然后到那个溪边也是太阳很大啊。
我觉得不思议耶，我认识的你应该都是在就是吹冷气，然后一定不晒太阳。
其实我小时候很爱晒太阳，可是我很容易晒黑。所以我后来就不爱晒太阳，因为我觉得我是敏感肌嘛，然后又容易晒黑，我晒太阳又会老化。
哦，
所以我
因为其实你是爱漂亮比爱玩多，那、
哦、
我跟你更相反，
对，
爱
玩
爱玩比爱漂亮多。
对，
反正我本来就皮肤是比一般人黑，所以我已经不在乎了。
对，
但是其实夏天一到，我都会很困扰，是我到底要擦什么样的防晒油，我到底要怎么保养，因为
很黏。
很黏，然后又很想玩，然后又不想拿伞，又不想要一直在那边眼镜啊、帽子啊。就你知道，如果你去海边，你要在那边顾你的眼镜，要顾你的帽子，
我觉得就很懒，
很懒又很累。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知道夏天要怎么保养。
对，所以我今天请到一位就是很专业、
真的太棒
专业人士来，
好开心。那你大概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吗？
这位姐姐啊，漂亮姐姐，我不是自己号称自己是美魔女吧？
是，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觉得我输了。
你输了，
对，
能够让你输的真的是没有几个。
后来才知道我输也是一定的，因为她就是专业的，就是保养品工厂
厉害、欸、
对的人。
保养品工厂
就是不会接触到啊，
我们应该一般接触到都是专业的那种
柜
姐
或是医美嘛，
对啊，柜姐就会跟你说啊、某某蓝带，他就会跟你说今年夏天也出了一个什么新品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医美就会跟你说，我跟你讲那个纹路啊，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拉提你的皮肤啊，做到什么紧致啊？最好再丰胸一下，再干嘛干嘛？
对，我们就是通常在接触这两个嘛，对不对？
对，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什么样的小配包，就可以让我们下集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变漂亮？
所以我们赶快来邀，就是请他来打声招呼。
好哦，我们欢迎在旁边偷笑很久 Queen。
Hello，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保养品的制造商，也就是 OEM，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医美诊所、皮肤科医生。
对，要能够说服这些人，其实没很
容易。对啊，说服医生呢、欸？
对，他有强大的工厂，不单
是，可是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很专业，然后自视
可能
比较高一点，对，讲话要小声一点，对，要说服他们一定要某方面专业，不然其实没有很容易。
其实就借着医生的专业，再加上我们对于保养品成分的专业，就相辅相成，会更专业。所以我们专门都在打造专业的术后产品。
哦、对，
哇，酷哦！
所以我们赶快来破题好了，
好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夏天嘛，又够有够热的啊。那到底我们要怎么保养？
就是夏季的皮肤的大部分问题，像我以我来讲哈，我可能就是很干，因为我本来就是 super dry， 然后晒来就会更干。然后保养品怎么擦？你知道那个精华一滴上去啊，三秒就干。然后我在第二天还是三秒干，我是沙漠。然后就觉得那整瓶我大概只用三天，这样就怎么样都干。那我就觉得这个干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斑，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雀斑，现在开始会有这种干斑。好，就是老人斑啦。
对，
就是老化，就是老人斑。然后你久了，对不对？还会有那个纹路、
皱纹。
对，就是你晒干就会有纹路。我觉得这是我的困扰，你会有什么困扰？
我就是刚刚说我容易变黑啊，然后容易
夏天谁不会变黑？
根本很容易就是一晒就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旁边美罗玉超白的，真的。
对，然后会就是很干，就你刚刚说会干，然后会有纹路。然后像我刚刚有跟他聊，就是我最近就是眼角那边特别的干痒。
为什么是眼角啊？
就这一块、
啊。哦，好。这个我可以来回答，因为通常在我们接近熟龄的时候嘛，那我们皮肤整个脸的、脸的区块来讲，有分几个皮脂比较薄的地方，所以通常你看哦，我们在看对方的时候，
对，
会稍微觉得有点年纪的时候，是从哪里看？眼周，因为这边皮最薄啊，
对对对，
那像脸颊啦、法令啊、嘴下巴这边，有的还有那个双下巴、哦，
对，
这边都是属于脂肪比较多的，所以其实到有年纪的时候，脂肪 拥有对我们是一件很好的事。对，
我就是脸脂肪多的人，你就是脸薄的人。
因为我也蛮喜欢的，
没有，每个人都是眼眶
部分，
都
眼睛周边啦，
没有什么肉啊，谁会胖眼睛周围？
对，胖眼睛周围看起来像肿肿啊，很好笑。
所以大部分你看，像欧美的人，他一稍微可能才三十度，眼窝凹陷嘛，
对，
对对，眼眶骨，尤其所以你。像 QQ 你说那个眼周开始觉得肝有点细纹，
而且是不是太阳这样照过来，就是最高部分。
当然，
因为你不会遮住你眼睛，因为可能会戴口罩或者是遮什么，你不会把眼睛遮住，你要看
这一块就会被照射到。
而且通常我们在做脸部的保养的时候啊，就像你敷面膜好了，就是眼睛、鼻子、嘴巴对上了，对不对？可是你。我可以问你吗？就是脸颊是不是百分之百可以覆盖到？
对啊，
对不对？可是因为眼睛跟鼻孔跟嘴巴开孔的地方，
开洞，
对你可能就刚好这样。
对，
那敷上去之后，是不是刚好双眼皮跟卧蚕的边边，你可能没敷到？
对，
对，但是不会看到那么细，那么细。可是你经年累月时间久了之后，皮肤就是会说话。你没有顾到的地方，它就是
好恐怖哦，
对，比较容易老化，所以没关系，我们现在都意识到问题，就可以赶快做修正、做调整。
那我要怎么判别我
它的肤
质
是什么？因为每次，去给人家看，人家就是为了推荐而讲，
对
对，所以我想说，今天姐姐可以来跟我们讲说自己的皮肤到底要怎么判断，就是自己真正的比较主要的问题是，或者是我是干性、油性、综合性还是什么性这样？
好，其实目前啊，以正规的皮肤分类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你们刚一直在喊干这件事，那这的确就是年过35以后，最常容易听到的
问
题，对，就是肝喝水率变得不好。然后如果在35岁以下，尤其是20几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痘痘
水嫩，
对对，痘痘肌刚冒了，可是还是觉得
粉刺很多，
对，还是很容易出油。所以其实35岁以前大部分是油性肌，就是油田嘛，对，那大概也有人大部分天生就是干，但是也不至于到太干，那就是混合肌。那可能来到我们熟龄之后也有这样的分类哦，只有我 T 字还是在出油，可是我脸颊
很干，
这也是熟龄的一种表征。就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没有，因为我们每个肌肤就像我刚刚讲，皮肤底下有脂肪没脂肪，那它喝水率好跟不好，所以一个脸上也会有分很厚的脂肪可以保护比较强，对，然后我可能像我脸颊这边就会比较干，尤其我有异位性皮肤炎，可是我 T 字部位本来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容易爱出油，所以我现在 T 字部位还是略会出油，对，但是比起来就是鼻子变舒适了，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油了，
是，
然后可是脸还是会是干的，
就变不油了，不油了，
对啊，
崩崩的，对，
对啊，
所以其实保养品也分春夏秋冬，
换季
还要分，我都没在分，
就是衣服换季，我们知道整衣服嘛，
对，
所以保养品也要
整，你会分吗？
我会注重，就是可能夏天比较偏保湿清爽，
会啦会啦，我大概分就是用的精油的量。就是冬天的我不是会
用精油保养，
就是我会用精油加，就是我的精华液再加精油，不然的话我会不够油。对，我就是超级干，我就是这样，每天都要用精油去推我的皮肤。
所以问姐姐，就是我们要就是分我们的什么肤质，然后还有分季节这样子吗？
对对，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那其实来到夏天，我大部分我的所有的诊所，然后厂商或经销商，他们大部分主推的都是补水的，
对，
不是美白的吗？
美白是功能，
哦，
但是主体是偏水类，
哦，
补水嘛，
哦，
对对，因为夏天你再叫你擦乳液就很油，
黏黏的，对，这就是我觉得很尴尬的，
对，因为上升一度，我们的皮脂率，
那你盖下去你就会觉得更热，
对，皮脂分泌油的可能就多5%，
对，
所以你看哦，30度跟38度。你皮肤油的程度不一样，因为38就有点受不了了，
真的真的。
所以那时候如果再叫你擦冬天的乳液，也会长痘痘。
对，而且就是整个覆盖住就会觉得很闷很闷。
是，所以夏天大部分是很清爽的补水精华液。
嗯，
对。然后夏天的拔水率，因为潮湿嘛，你就想像你要在
台湾超潮湿，
潮湿，所以其实没有干燥这件事，只要你补对了水的精华液，大部分皮肤的稍微干的不舒适状态是可以解除。可是你有同一 同一个精华液，保湿精华液，清爽的哦。
嗯
，OK， 走走走，走到了冬天。
对，
冬天怎么样？才十几，15度。
15，对
对，
差不多。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拔水了，怎么我才插上去一个钟头就，开始又觉得很崩崩不够。
嗯，
所以很正常。我们都要涂一些乳液，
再加
水。把水保护住，
对，
就像我们吃麻辣锅有没有？
嗯，
麻辣的那一锅为什么上面浮一层红油？那就不冒烟。里面明明是什么？是汤啊，
炖烫的。
对啊，所以你挖起来一喝，哇，超烫的，
咻咻。
所以我问你，表面浮的那个油，
对，
有没有作用？
有
有啊，就是让水分不要蒸发啊。
哦，
那你白汤那一锅不是一咕咕，然后咕咕咕。有没有蒸汽就一直冒？
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我以为大家夏天应该是美白美白，都是狂擦那种，不管面膜什么都是
美白。那我有听说擦美白，其实它更容易让我们的水分，就是要更注重我们的保湿，对不对？
这样讲来讲，美白的成分有分两大体系，
嗯，
一个叫做预防性的美白，比如说维他命 C、传能酸，
对，
这种都是属于预防性，因为它成分下去，它不会让我们皮肤脱水
哦，
达到控油，
所以这两个就是预防性的美
白，
先把水补进去的意思，
然后让细胞变健康。它的逻辑是我们身体不是本来就有维他命 C 吗？然后传能酸也是，它不是真正的酸类，它只是刚好翻译成中文是有个酸字，它不是真的酸类。OK， 它也是一个预防性美白的产品，也就是说成分下去之后，它会让我们老化的细胞得到了养分，像维他命 C、维他命 B 我们吃到了，它是不是正常运作？
对，
正常运作之后，它是该
去做什么，
抽水就抽水，对，该去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如果刚是预防性嘛，
对，
好，一个叫做治疗性的美白，
就是我已经黑了，然后要想要把它美白那种。
我现在要急速快美白，
嗯，
对，那我就是擦比如真正的酸类。那真正酸类的功能下去，它无非就是把你的角质层给汰换掉，因为我们角质层如果很厚，你看起来就是灰灰的，
对。
然后还有帮品的吸收率，因为它就是一层旧旧的东西嘛，
嗯，
对，然后挡在门口，其实你擦任何保养品也是吸收率会变不好，所以当透过酸类把那个我们的角质层，适当的脱落，可是适当脱落这件事情就是诊所来操作是很精准，可是一般人买回去居家做酸类的焕肤，有没有听过？
有啊，会灼伤。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把你的角质脱落的厚度涂得很漂亮，刚刚好，对，那你就会变又白又亮，美白的基准来自于这样，它只是把角质层剥落掉。
如果没有弄好就怎样？灼伤吗？
是，
会吗？
就脱皮脱过，假设角质层只有这么厚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笔的部分，假设我们放大来看是一公分好了，可是当你不小心你超过变 1.2， 那你就伤到你的真皮。
所以我擦美白的东西会过敏的原理是来自这边。
难怪有人说好像美白之后擦的东西会刺痛，
会刺，我会刺，
那就已经伤到你真皮了。
那你就是被伤到真皮了。
对对对对，这意思应该是这样。
那个操作要非常精准，
所以我不太敢擦美白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超级过敏的。
对，
所以我也从来不用，几乎不用美白产品，因为美白产品的成分会让我很过敏。
是啊，是啊，
有可能是因为它就是讲它是有带酸类还是什么，
是，
然后过度的去刺激我的皮肤。
对，因为其实你看，你们讲到你们都是偏干的，对不对？干来讲的话，就表示我们的角质层齁水率、齁油率已经不好了，
对，
也就是它薄了。
对，
它如果很厚，这些东西都进不来也出不去嘛，所以就比较强壮一点。可是已经变薄的情况下，你再去用酸类随便刷两下，你就脱皮了。
对，
那你是不是就会有刺刺或痒痒或红红的反应？
所以其实美白还是要很注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操作。
对对，
那听起来应该是那种你刚刚讲保养型的那种美白会比较好，
预防型
的美白，
就是身体里面本来就拥有的成分，比如维他命 C 嘛，它就不会把表皮弄受伤。
那你觉得用吃的比较好，还是用擦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对，这叫如果两个能做到，当然是更好，里应外合。
嗯，
因为有的是器官已经累了。
对
对，那你只靠表皮在那边搓揉，你就觉得慢，
需要代谢。
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吃定期吃一些维他命 C
更好。
之前有看到你在喝维他命啊，
我觉得有效啊，有效，
有效，
但要勤劳，因为我很懒，
就是一个很不勤劳的人。
对，
那像我这样不勤劳的话，你觉得这样夏天我要保养，我要注意什么会比较好？
其实如果你讲到肝跟容易长斑，
嗯，
如果以我现在目睹你们两位的话，嗯，我就会很希望你奶茶，
嗯，
你能够多多注重保湿，
嗯嗯嗯，
对，
保湿都用别人的三五杯，还是很干的。
是，那你就要用强效型的，
然后就是代表我用的还不够，
对，录完找他，
对，
直接去这个加工好了。
至于轻保湿跟重保湿，这个以后有机会有别的单元，我们再来讲。可是因为比如说像以我目前看到，也许你用的水性精华液，它还是不够，强度不够，坦白讲，所以你才需要用到两倍、三倍。
对啊，就一直上，一直上。
对，那好，也既然形成了斑点，
对，
所以我们是要找这种防晒，防晒变成你当今的课题。
重要。
对对，否则你一直在水性精华或油性保养来讲，不够，因为你皮肤就是干。
嗯，
只要皮肤一达到干，
嗯，
会很容易启动什么黑色素细胞。
哦，我不知道，
防御吗？
我不知道，原来我的黑色素细胞是因为
干
来的。
是是，
对啊，难怪 Superdry 的人会这样。
对，就像很多时候我去诊所讲课，因为他们通常打完雷射，
对，
然后雷射不是会干会热吗？
对
不对？就是热效应嘛。可是热可以瓦解斑点。
Oh,
对，所以医生尤其是特别斑点干斑的地方，会打比较重，
对啊，
有时候甚至微出血。
对，
好，那你要想象哦，那个地方会长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常常感受到干，所以它黑色素就活跃起来。为什么？现在就想象哦，好像好比你来到雪地，雪地是光很强，
对
对啊，
对，他们是都有那个像护目镜的滑雪眼镜，其实就是要挡什么？阳光的折射，
紫外线
是吗？我以为是挡冷
诶，没有，是紫外线。
还有老年人，他们为了预防白内障，
哦，他们要戴眼镜。
对
对，医生都会很鼓励你要常戴墨镜。不管是滑雪族群啊，或者是白内障族群，都是对光穿透特别强势所做出来的保护反应嘛。
对，
也就是说，人就像人有这套系统，细胞更有，只是我们平常没有上这个。皮肤过造血，
不知道，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黑色素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就是好比那个墨镜。当你的紫外线一直穿透，一直穿透，一直穿透，
哦，它想要保护我，
对，它已经用发红、发炎来告诉你我不舒服了。
哦，
可是你这时候还是没有停止你的水上活动，你还是继续玩，玩得很快乐，
所以就变黑。
它就斑会跑出来保护你。
它怕它变黑的原因是它怕你后面的这些日子。你又每天都是还是有太阳啊，再继续穿透皮肤是会受伤的，会灼伤的，所以它必须黑色素整个活跃起来，布满你所有的表面，它就要带帮你戴上
一个
墨的墨
镜。
对，
真的，我第一次听哎，原来
黑色素是好的，
对，
是好的，它是在防御跟保护人主人嘛，所以它没有过错，只是它的错是在于现代的美学，
觉得很丑。
有
斑很，
应该是我们亚洲人特别觉得，
但是欧美不会，
欧美他们觉得有点斑是很正常，
自然
好看。
对，
其实黑人都要哭了，我一出生我就那么的黑，
他的斑我也看不到。
那所以你的课题是防晒啊？
对啊，可是因为我自己用防晒，有物理性的防晒，还有那个非物理性的防晒。
你这样讲太专业，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有这两种。
哦，
但是因为物理性的，
对，
我是一般人嘛，我就用一般人的角度来问。那我就听人家讲说，物理性的防晒其实它的力道不够，你还是会晒出问题。
就要问姐姐说，哎，
对，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对，的确，目前市场上是分这两大主流。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物理性跟化学性，因为你们好像有点分不清楚，
不知道啊。对，
物理性的话是通常里面会加两个主要的成分。一个叫做二氧化钛，
钛不是钛，是
钛，金字旁，然后太太的钛，对，二氧化钛跟氧化锌，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在卫生署的管理办法里面，他们都是微重金属。
哦，
可是，一般人听到重金属
就
是
害怕
啊。当然，你吃到肠胃道这是不好的，
擦在脸上应该还可以。
可是，它如果铺在表皮，就我举一个例子，你如果把太白粉抹在表皮。我跟你讲，太阳光也射不进去啊，厚厚一层。
哦，对了对了，
就是这样，
就跟你穿了衣服一样。
我问你，为什么大象要滚泥巴？
保护它皮肤啊。
是啊，它、okay. 也可以隔绝降温，也可以防蚊虫，当然它皮很厚啦。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像野生动物，它就自己有求生的本能。对，那物理性防晒就类似透过这样微重金属的部分，这两个金属都是属于可以折射的，因为金属面嘛。我问你，像有时候我们在马路上看到，商办大楼，
对，它是金属会
玻璃为面，
对对对。
对，那我问你，为什么它不用水泥砖头？
因为一个是会让光出去，一个是会吸光进来，知道吗？
是，对啊。你如果在里面上班的人，你希望那个，
我希望那个越来越热，我的办公室就超热。然后我后面是那个落地窗，又吸晒，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种自己是烤面包，有没有？一直在被烤，
是被烤。所以说这几年比较漂亮的大楼。几乎都
是
用折射的，
对，几乎都是玻璃帷幕，因为它的原理就是阳光打下来，撞到镜子，把热弹回去，对。可是如果我要吸热的话，像小时候我们不是会有个放大镜，然后在太阳光底下
聚热，
烧那个叶子或者是
干的东西，卫生纸、
花生米，
对，
对不对？花生米又是煮到还会出油，
对，
对，这是聚热，
还有爆米花。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讲起来我们其实都有回忆嘛，对不对？那你去想哦，我们太阳光的紫外线，希望留在体内吗？
不要啊，
所以我们是希望它折射出去。
对
对，
那就是物理性。
对，我们那我就设计一个方法说，哦，脸上我创造很多纳米化的小镜子，那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微金属的部分铺在我脸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物理性防晒很多挤出来，都是什么色？白色。
对，我的也是白色，或者是有点米白色。
是，也就是白色这一块，因为白色就是二氧化钛
哦，
跟氧化锌
它们
的本色
哦。
那也就是因为太阳光遇到这个白，它如果在显微镜下，它是有折射功能的。对，我们只是肉眼现在这样看调出来的，
因为它是纳米的单位，人眼是看不出。
假设这个灯光现在就是太阳。打过来，它会折射出去。
哦，懂。
不管折射的长或短，它就是把这道紫外线撇走了。我们不要的嘛。
对
对，因为紫外线，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说，为什么紫外线可以造成它里面什么光波会造成我们皮肤什么样的伤害？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另外的
讲完。
化学性防晒，
哦、
对对对，那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擦什么，就跟我一样啊，我被擦这样，而且你知道我现在还把两个和在一起，大家在擦什么，擦一个火大，一个心安的。
可是呢，因为我们先讲回来，就是物理性防晒，因为很多粉末，微金属粉末要负责帮我们做折射，可是粉末我问你是干干的还是
干的？
对，它原料来讲它是干的嘛，所以今天我要让它能够上皮肤的话，我跟水会和。也可以，可是水如果放在你呢，就像你讲精华液，还是不够会干呢、啊所以你要调一些什么精油，对，所以早年我相信你们遇到一些防晒品都会为之诟病的，就是说
油
哦，好油哦，好油哦，对，
很白，
物理性对，很白，越白越好，
很像意气啊这样，
对不对？可是能够说当年做出来。那真的是好产品，
安插晒，
对
对对，
不过它现在改善很多了，
因为很油的部分，它是会让你的那个二氧化钛折射的粒子又很，因为很白嘛，就代表折射的东西很多，对，那油是让你服贴在表皮，不要一下因为水分蒸发变脱妆，
没错没错，
对，但是随着这，我觉得大概就是化妆品工业，这十年来能够。听到消费者的心声，所以在油水合并跟改善剂型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去做精进跟努力。所以现在其实应该蛮多挤出来是白色，所谓的物理性折射防晒的部分，已经可以调和到保湿，但又不油腻。
哦，对。
但是微油是必要的，我们一点油都没有的话，这个东西
就会没有办法服贴上去。
对对对 对, 对。好，那我们讲回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物理性
防
晒，它存在的价值。对，它对表皮是没有所谓的侵害性，它就是一层粉末铺在上面，就像我们上蜜粉的概念一样。好，所以回家为什么要卸妆的原因？它铺在你脸上，你
要
把它洗
掉，把它弄掉。
毕竟它是金属，但不是吃进去的重金属，
就表皮啦。
对对对对，它只是应付一下我们的太阳光。好，那什么时候什么叫做化学性防晒呢？ 化学性防晒就是我们透过一些水杨酸盐、肉桂酸盐、锌管烯、
听我
苯甲酸，对对对，这些都是一些很化学性防晒，也就是说它进去透过皮肤的精皮吸收之后，它可以跟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些激转，于是它就可以对抗紫外线的热能所带来的伤害，对，降解热，这一块，对，那于是它对 UVA 跟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UVA UVB，UVA 的穿透力就是在我们的表皮会形成一个伤害，就是变黑，
对，
就是我们 PA 加加加加的部分，就是 UVA 去创造的。那化学性防晒特别对 UVA 有办法，
所以如果要防晒黑，你还是要用化学的东西，这样。
对啊，
等一下我们会去看每个人的肤质状况，因为有的人容易黑，有人不容易黑。
好像我容易黑，我不用晒太阳，我在
屋檐下。对，因为我今天就是现场准备了三瓶，就是有喷的有擦的，问姐姐说，到底要怎么选？因为我在买防晒，到底什么是 SPF， 然后什么是 PA， 整个加几个加，
我都是买到那个顶就
好。对，还是要买到顶，越顶越好嘛，大家应该会有这个疑问。对
对，
适合自己最重要。但是好，现在我们还是讲回这两样东西哈，就是物理性跟化学性。所以那因为化学性它是属于用化学产品制剂的方式去做调和，也就是上了皮肤之后，但是它的速度因为要经过细胞的吸收，皮肤的精皮吸收，所以 maybe 你出门前半个小时就要擦了。
对，
因为半个小时它等
它
自转出来，对对对。可是物理性就是涂个重金属在脸上 ，OK， 出去马上就可以折射了。所以看你要的是什么，你如果不要白。白的像艺妓，但现在应该很多产品是不会的。
不会啊，现在很多不会了。对啊，已经很厉害，科技很厉害。
对，但是呢，像去海边，因为日晒很强，
对，很强，
你还会碰到
水，对，
我就比较鼓励用化学性。
可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因为环保的关系，比如说你要去潜水，他就不让你用化学性。
海洋污染。
对，那当然也有厂商 create 出一个爱海洋的部分。对，
所以它其实是化学性，但是是对海洋是比较
伤害比较少。比较少，
okay,
比较少。可是对，
蛮厉害的。
对海洋伤害比较少，那个穿透力就比较强。所以对人体又紫外线，
它是相对的，
对对对，
但是又没有说，有应该是说那个擦，也不能说擦心啊，至少不会晒伤的那么严重，
就等于说你补的次数要。
像我们都是属于比较不会晒伤，因为可能我很黑，我觉得黑的人真的比较不容易晒伤，我只会黑，一直黑黑黑黑黑。就是我老公是很白，他是那种北极熊那种白。
你记得我刚跟你讲的那个戴墨镜的故事吗？
啊，
你的黑色素就已经一直帮你在挡阳光了，所以你不容易晒伤。
对，懂了懂了，我现在就懂了。
黑色素它是有好的一面。
我意思说，像我老公是那种北极熊，他们是黑色素很难形成的人，所以他们
所以没有防御力啊，
没有防御力，他们擦还是会晒伤。
那你猜我很白的人，
对，
猜我容易晒伤。
不知道，应该会吧，白的应该就会啊。
我跟你讲，我只要在太阳底下站十分钟，
就红了，
就红嘛，
我就开始痛。
对啊，我老公都说会痛，我说你怎么那么脆弱在痛？
因为那黑色素在保护你啊。
可是因为我不懂，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痛过，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晒的痛。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该什么一个大男人？
是我们的黑色素没有那么多，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那紫外线穿透力量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感到热跟痛，然后我就自己会默默退到屋檐下。
难怪那种很白的女生都很不喜欢晒太阳，因为真的是会痛。
对，真的会痛。然后我第一时间就赶快开始补水，让它镇定下来，退红退热这样子，作为保养。
我知道有一种喷雾，就是即时性的，它喷上去就是会保湿。然后退，就是夏天的，然后马上就镇定会脸。
对，那是术后的保养，类似术后保养。
对对对对，因为你晒了，你就没有办法。像我老公最喜欢用的那种芦荟，就厚厚给它擦上去。
对对，
不然真的很痛。他说真的很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哎，那所以那个刚刚有提到说，所以那个防晒我们要怎么去挑？
怎么挑？
挑最高吗？
我不会挑，我都是挑看那个加最多，然后数字最高，因为我不会挑。对啊，就像刚刚讲，我只知道物理和化学性，然后我因为不知道怎么用，
我
把 mix 在一起。
我刚问姐姐，她说这好像是个迷思。
好，我现在先来解释哈，因为我们刚刚不管是化学或物理性防晒，其实都有 SPF，
对，
还有 PA 几个加嘛，
对，
好不好？那以我是制造商来讲，我通常我现在用很快速，大家末端消费者可以理 理解
的方式。
对，太学术我们先
不要讲
了，好，
记不起来。
对
对对对，好，我们目前市面上所看到大部分，就像我们面前看到了，
嗯，
很多都是 SPF 50，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可是你会问我说啊，也有 SPF 35，
对对对，
或是多少多少的，对。那其实我常常被我的经销商问，或是想来制造的品牌主，我说其实它有一个欧盟制定出来的
标准，
对，公式，
嗯嗯，
对，因为你想这个公式制定出来最早其实在欧美，
对，
这个化妆品系统里面出现的一个公审，对，因为欧美人很白，
嗯，
所以他们容易变有斑点，
嗯，
所以他们对很早期是欧美人士去提出这套公式的标准。那其实我个人啊，细节公式我就不讲了，
嗯，
直接 SPF 35算出来大概防御力是 96%，
嗯，
我的记忆中啦，
嗯，
那 SPF 50大概是 99.5%，
就会在几乎
就其实没差很多，
对，啊，其实96到99
你没差很多，
都算防御力很好了，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跟央上说，你今天你想制造你的品牌的话，你的对象是谁，
嗯，
比如说你是运动族群要去海边，
嗯，对，
一搞就搞三四个小时，
都四五个小时以上，
还是你是上班族，我今天就只是骑摩托车嘟嘟嘟嘟嘟来骑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到公司了，嗯，那办公室当然无可厚非，紫外线就比较少，
对
对，所以上班族，我说如果你的目标是上班族，那不一定要做到 SPF 50，
不需要，
不太需要啦，嗯，坦白讲，35有 96% 的防御力
就够用了，
其实已经够了，
嗯，
那这个 SPF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挡太阳的 UVB。
UVB
是什么？
怕被晒伤吗？还是怕被晒黑？
怕被晒红。
哦，晒红
就是晒伤了啦。
对，就是晒伤嘛。
好，我们这样记好了，去海边我们都会晒伤嘛。
对，
那晒伤有两件事，一个是红，一个是黑，
对，
红代表发炎，
哦，所以这个都是晒伤。
红发炎的时候是不是就白白的脱皮，
然后就会脱皮的，
嗯，
好，那红红跟脱皮是同一件事嘛，
对，
好，我们就把它归类为红啊。
对，
红这件事是 UVB，嗯，UVB 在管的，
UVB，
嗯，
那红是比较深层，
嗯，
就是真皮
已经
受伤了，
嗯，
那在叫救命了，
嗯，
所以你通常一看到它很红的时候，嗯，就很容易引发黑色素活药。
哦，懂。
当你的真皮水分又不够，
嗯，
拿出
来，因为他想要赶快保护你。
对对对对，没有错，就是，
嗯，
UVB 它穿透的深度比较深。
嗯，
好，那我们讲回另外一个，UVA 它就是管我们的 PA 几个加。
哦，
那我们刚刚讲有分红跟黑嘛？
对对对对。
像你们两位，你觉得谁是
欧巴？我是黑。我是天生就黑，
那你以后就知道你选择保防晒品的时候，你的 PA 几个加，
嗯，就很重要。
对，对你而言，哦，因为几个加，一个加代表四个钟头起跳，
嗯，
四个钟头以内，对不起，
嗯，
四个钟头以内。那如果两个加，就是八个钟头以内。
嗯嗯嗯嗯。
那大部分目前市场上看到都三个加
或四个加，
四个加，
嗯，
五个加的不是那么的
多。
不是那么的多，对对 对，
对，
嗯。那如果四个加四四十六
就够用了啊。
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要选的，比如说我是皮肤黑，然后我又是个上班族，因为我是做室内的嘛，
是，
所以我一般来讲，只要擦到 SPF 35的，然后找那个 PA 大概，
嗯，
就是因为我
三个加或
四个
加，
对，三个加四个，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这样，
对，
应该是这样选，
是是是，
或者是
去
大红谷也可以，
对，可是如果像去海边。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前提都是你擦上去一厚度要够，
嗯，
比如整张脸我们测试下来在防御率足够状小脸大概是 0.7 公克，
蛮多的，
要有一个厚度啊，啊不然你怎么折射，
嗯嗯，
啊你擦的不够它怎么渗透，
可是其实也跟保养品一样，擦不够也没有用啊，
对
啊，大脸大概就要 1.2 公克，
所以不要擦心安，还是要擦到那个有效
的。
对，
因为我其实身边人都擦东西，就擦一个好像在拜拜一样，安心的，然后
白
玻璃。对对对，可是其实
如果你只是擦薄薄一层，但是你就怕说还是，防御率没有那么好，那你就是用
勤劳。
对，勤能补拙嘛、嗯、我们就是中间空档比如三四个钟头过去再补一下再补一下、嗯、而且连去海边我们刚刚都讲一次性然后擦足够厚的状态、嗯、可是我相信没有半个人可以做到那么的足，
很难、啊、
所以尤其像海边
流汗你会掉啊，
对，然后你下水游泳
又冲啊，
对，
又有盐分，那侵蚀可快、
嗯、是，所以中间要补
要
对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
效果，
对，抗晒啊、嗯、然后不要脱皮不要红、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大概你是欧巴累的，
真的，我
就要注重 PA 几个加，对、嗯，如果你中间上班懒得一直补、
嗯，
那你就加加加加加多一点，
嗯嗯嗯，
绰号叫加加
加加。
那如果越高或是越加，它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比较
负担？
哎、欸，不会啊，不会啊，应该是说你只要回家，说真的。基本上现在所有的防晒产品都也会有加抗敏的成分
哦，不是要看它有保湿，
对，除非你擦第一次你已经就不舒服了、嗯、那里面有些
还是要试擦啦，
对，
我任何东西我都要试擦、嗯、
对，然后回家一定要做到
卸洗
对、
嗯、要彻底，
而且不管是有没有去户外，其实在室内也要防晒，
嗯，
因为用日光灯其实它也有
紫外线，
对啊，那因为现在有的人会问我说啊，那化学性的防晒是不好、
嗯、
的确今年累月在国外曾经有论文出现过化学性的防晒
会致癌吗，
嗯，有致癌的几率，但这是几率，
嗯嗯嗯，
就像很多东西我们吃的是也是有致癌的，
那有可能是他自己比如说他也没有卸干净，
对，今年累月
就比如说我带孩子出去我一定会喷防晒嘛，或擦防晒、嗯、你回去你就是要帮他就是要洗干净、欸、
那我几天前像喷的比较好还是擦的比较好，
欸、其实这个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这个是单纯说我们制造商
使用的习惯，
对，使用的习惯，然后剂型，你觉得有的人就觉得喷很方便啊、
嗯、
啊，有人就觉得我这样抹抹抹，我有实在感，因为我摸得到那厚度
的感觉、
嗯，对对对。
像我自己，因为我outdoor人，我出去之前我就会先擦 cream 的东西，厚厚的擦，喷、
嗯、
的我都用补的、嗯，因为才有效率，因为带着小孩，他追他，你还在那边补，哦，他玩水都来不及了，嗯、你根本就是他就说哦你很烦就走走、
嗯、
那你这样脸来喷一秒他就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啊，如果喷像上班族因为你都会化妆嘛，
嗯，
那你喷那、啊、你就会把你就会喷到你眼睛
啊对，那喷就是防晒是在哪个步骤，是我保养后吗，还是
是最第一个步骤吧，你擦防晒是第一个步骤，
猜猜看
我是第一个步骤，
我是保养后的，保养后，
保养完之后再
上
来，对，上妆前的，
所以哪个
走？
你再讲一遍，再讲。
就是我保养完之后再擦防晒。
我们不要说保养，我说上妆之前。
哦，就是、上妆是哦，对，那就是保养。
完妆之前，
就是擦完乳液之后再擦防晒。
对，保养之后的第一件事，我是先防晒。
那正确。所以无论如何，是我们起床第一件事情是洗脸嘛？
嗯。
洗完脸之后，一定是进入到保油保水的保养嘛？
嗯、对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开始。就要铺这些所谓的防晒品，
对
对，因为有的需要半个钟头，如果你是用化学性的、哦、那如果是要变异剂的物理性防晒、嗯、可以
可是有我像有隔离霜，那它是先擦隔离还是先擦防晒、
哦、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其实隔离霜在我们真正制造业来讲它是一个近十年来的现代产物、
嗯、
现代产物，因为以前我刚刚有讲嘛，以前防晒很油，
对，
所以就是为之诟病，所以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叫做防晒
隔离霜，
就让你觉得说哦，出去我可以隔离掉这些紫外线脏东西，
嗯、
叫做隔离霜。
对，
可是真的在法规里面，
它也是
隔离霜，它是一个有名无份的东西耶，
有名无份，
因为它是一个现代产物的名词。
那我意思说，其实它的功用其实也是跟防晒是一样的。
不能说一样，
成分也不一样，
它连 SPF
都不到，
可能都没有，
那就是擦一个心安的，
对，割心安的，
我就是一个乳液之后就觉得我又擦了，
每个厂，因为的确有一些成分它可以对抗
持妆或者持妆
对抗光敏感，
嗯，
有的人是光敏感肌，
对，
那你要造就一个隔离霜，就是这要运用，这比较以后也有机会可以聊到、
嗯、
有一些干细胞萃取出来的或一些高等植物萃取出来的成分，它对光线是有细胞不是细光，它对于细胞跟黑色素细胞有一些机转作用、
嗯、
可以对抗掉黑色素的火药
哦，
就作为一个机转、
嗯、
或者是说它可以隔绝一些细菌中的空气，
嗯嗯，
像现在 流行比菲德斯菌，
对，
乳酸菌，
乳酸菌
加在保养品里面，那它就会让你长好菌啊，长好菌了之后，你有些酸败掉的脸上的细菌，你是就有抵抗力，
对，
这我也可以把它加在隔离
霜里面，
那我也可以号称它就是一个有隔离防范的作用，所以其实我是说它是一个现代近年来的一个产物名词，可是你真的要去定位它。
可是 Q 哥
的意思是
说，那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保养擦完之后，我是要擦隔离霜再擦防晒，还是防晒了还要擦隔离霜，还是擦了防晒之后我就不用再擦隔离霜？
其实隔离霜我刚刚讲那么多，就是
它也可以不用擦，
都可以，因为最主要是踏出去就有太阳光，这是每一天，
没错，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欧巴
day，
所以你防晒。就是最主要，
对，
防晒是在欧盟不管哪个国家都已经保品制定的过程里面已经是被认可的一个东西，
必备啦，
它的确有它的功能存在，所以如果有防晒跟隔离，你要擦也都可以。隔离霜我们是在修护的高阶成分会加多一点，因为 它就不是防晒正规的防晒，可是谁先谁后我觉得都还好，
okay，
这没有到那么严重。
那对夏季保养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姐姐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我还蛮认同，就是只要你保水够，你的那个皮肤的抵抗力好了，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就是你斑也会变淡，纹也会变少，对，
有努力绝对会改善。
对，就是觉得好像保湿就可以，好像很无敌这样。但是我就会想说，那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
现在讲完了，就是在防晒之后嘛，我们该居家保养的时候，当我已经卸洗完了之后，很完善的保养，其实就会让你不容易黑，也不容易有斑。对，因为通常黑跟斑这件事情会处在我们更有年纪的时候。否则就不会有老人斑这件事情啊。
说的也是，所以其实保养会比你在那边涂那个防晒干嘛干嘛来的更重要。
防晒是一个防御工程。对。可是每一天睡觉前跟起床出门的保湿保油这一块，更是女生一生的功课。因为你想，你每天都要吃饭吃三餐嘛，要吃饱嘛，皮肤也是要啊。
会要养分啊！
而且我发现我身边啊，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就是开始落差很大，就跟那个成绩开始拉开
一样，就是马拉松。
对，就是你会发现前面的很前面，后面的都就不知道去哪里，
因为没有在保养啊。
对，就是你有在保养，看起来永远是小姐姐。没有保养的同样年纪的我
就
同学的项目打开，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阿猪吗？但是会有落差了。前阵子我们有跟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的同学啦，就是我们都同年纪的，然后他说你那个学妹朋友，说什么学妹朋友，他说就是那个 QQ 啊，我说他是同学，他说我以为他是学妹，你知道吗？就觉得有保养看起来像学妹，没保养的看起来就是像旁就是家里附近
保养还是有差的。
其实你看啊，在我线上我就观察到两位的特性，像 QQ 就是每天敷面膜，
他真的很认真，
对，我
很认真就有差。
maybe 他什么都其他东西也不买贵，但是他就是每天固定一片面膜，就认真补水，所以他看起来就是肤况挺好的。
对，
说真的毛孔真的是不太有，
对啊，像我是毛孔白可这么大的吧，
颗粒感，
对，现在好像好一点，但是还是会有。
对
对，那奶茶比较吃亏一点是它有异味性皮肤炎，所以擦一些水性精华，它又怕过敏，对，然后好不容易找对了一个，又拼命擦，真的又吸很快，
对
对，其实是异味性皮肤炎，真的很可怜，很想补水，很想补油，可是又很怕过敏，
超级
对，然后如果一旦有一款可以用，就拼命用，拼命用，
对，
也不敢换，
对
对，可是像时间久，皮肤会有钝化，
真的，我真要讲，我一个品牌用久了，它的效果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是每个人都需要换，还是
每个人因为皮肤都会有钝掉的问题
哦，
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比如说我是三个牌子在轮好的。A 轮完轮 B 轮完这样轮，我就觉得效果有比较好，然后早晚我也让它轮，
可是你们又不能乱试，
但是我就是固定那个，就像讲的姐姐讲的，我用我就不会再换
哦，就三个牌子这样，
我自己是
不敢轻易的换，
我没有办法换啊，换了我就死定了，就是我就会发现说它会钝掉，
我觉得你遇到人生的救星，
真的，我的皮肤救苦救难了，因为我的皮肤问题很多，
我也是皮肤炎过来的人， 对
啊，
我什么可以擦，我会推荐。
对啊，就是很困扰。那你这样，我是觉得 A、B、C 三个产品其实都是保湿很厉害的。那在我觉得姐姐做保养品就会知道说，其实不管不同的厂牌，他们可能用的保湿的里面的成分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比例不同，那会在用在皮肤上面，比如说我用了 A， 它是 A 强；用到 B 的时候，它是 B 的保湿能力很好，就好像我觉得效果会好一点点。
哇，真的讲到重点中的重点嘞！
所以你看啊，它比较需要一直补擦保养品。对，可是你这样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对，你是每天敷面膜，
我没有，
所以你就维持在一个分数了。
对，
可是因为它受困于异位性皮肤炎，可能有时候擦对，擦对就
是跟同龄比是差很多的、
啊。当然，当然，当然。可是对他而言，他可能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干不够，因为他要靠。
对，
我想奶茶没有靠别的。你刚不是跟我说该怎么下来？
对啊，
你还是只能靠勤能补拙，就是一直补。比如，如果人家是早晚擦，那你就要
早三餐、
中晚，
知识量真的是太大了。
姐姐说，就是美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可以再开很多集。那我想要问姐姐，就是因为现在女生大家都爱美嘛，没有一个女生不爱美。那你觉得美的定义呢？是我们表皮的美呢，还是你？那这么说好了，你说明星，你最欣赏哪一位？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
举例是不是？
对啊，举例啊，你觉得美是怎样的美？
其实我觉得美哈，对每个人的定义当然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我在诊所看到，直观的美，整个好不好看，这也是一种美嘛。可是以我们在诊所看那么多微创手术，那也很多是锥子脸、外星人，他本人觉得很美啊，可是我们看就觉得很怪啊。就是整形上瘾的人是这样，对。那也有一种是追求很自然的美，精雕。
那对你而言呢？
对我而言，我觉得都好，自己喜欢自己的模样。最重要，那在我觉得心灵上自己要，比如说你整完这个锥子脸 OK， 你很有自信，你变成一个超级网红，你觉得这样的网红受人注目，你很美 OK， 你活出你自己的精神，那你就整得很值得，对不对？可是像有些贵妇，她就是不要让人家发现，千万不要讲我有味，我就是天生，可是他明明在诊所整很大，可是她如果在贵妇圈，她告诉大家说我都没有整啊，我天生我自然，我都靠保养。OK， 他舒适，他觉得他这样子很原汁原味，很有自己的美的价值。可是我觉得这些不管外在的是 over 的美还是自然的美，最重要还是我觉得身心灵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像你刚问我说哪个明星，我的记忆中，我觉得有一个人代表，我蛮喜欢他的，林志玲。
志玲姐姐，
她是不会老
真的，她是台湾代表啊，
对，
美的代表。
她当然有一个最让人称羡的，就是名模的外表，对。可是她，你看她整体连谈吐，还有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看她跟蔡康永的对话。
她是有智慧的。
最近她好像就是在康永的节目里面哭到泪诉到一个不行，可是我觉得那过程是舒服的。
哦，她是每次让人觉得很舒服的那种美。
对，尤其她在讲她婚后。婚前跟到结婚到现在成家立业小孩子的这个甜蜜的负担，
他的心灵的那个层次是有高度的。
对，像我昨天看他有一集，他在讲什么，他就讲说蔡康永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有 baby 了，然后你现在对小孩的看法会不会很累啊，会不会想要有自己的妈妈time，妈妈的 me time？ 对对对，因为妈妈都很渴望有那个小孩子赶快睡觉了。
对，当然妈妈都这样，就是妈妈me time 超重要的，但你是有一个让自己可以 balance 回来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不能拥有嘛，很遗憾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哦 ，QQ 真好，都有很多自己大把的时间。
对，可是像志玲姐姐，她就讲说，她一开始也很要求自己要那个 me time，就是哦，赶快小孩忙完之后，哦，累了一天了，哦，我现在要滑手机，老公你不要吵我，谁谁谁都不要来吵我。可是她后来有一天，她看着孩子。因为小孩的一岁到
几岁，
你觉得最可爱？
我觉得，
我觉得五岁，
大概是四岁左右，
四岁左右，
四岁左右。
那好，不管到几岁，一到四，零岁到四岁，是不是咻一下时间就过去？
过去啦。
对，志玲姐就说，她已经看着她的小孩，那个咻的时间很快。
是啊，
所以 他剩下来的功课，其实这个小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是为了让他去有养育的这一段时光。
嗯，
可是这个时光过去就不可能再回头，
很快
四岁以下就没了。所以不管他的哭啊、吵啊、闹啊、累啊，都是一去不再回头。
没错啊。
所以他后来，当然有一天他自己突然悟到了，他的责任就是只能陪小孩到几岁。等他有一天长大成之后，小孩就不再理你了，对不对？是。
我跟姐姐分享，我今天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
啊，恭喜耶！
对，他小六毕业，就是这个心情。我今天只是想要跟他拍个照，想说毕业对妈妈来讲，你看我今天特别打扮，
对，
对啊，然后弄好像毕业是我，因为我在哭这样。然后最后我想说，不管哭得有多丑，还是要跟他拍照，
是
不要就是不要。
长大啦，
对。但是对我来讲，我甚至在那个路上，我就跟他大喊说。这是妈妈的回忆耶，你连我的回忆都不愿意给我，你知道
吗？所以其实你小孩在陪伴你，不是你在陪伴小孩耶。
因为我会觉得你毕业你不屑，那是你的事情，因为这个年纪就是这样。啊，
对，没错， QQ 讲对了。志玲姐姐在节目的最后，她就跟蔡康永说，后来她有一天突然醒思到说，这个小孩的生下来，照顾他的每一天，其实小孩在陪伴他。
是啊，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是在累积我的回忆，你怎么可以不成全我？我就在那边可怜，然后他还是不理我，因为青少年嘛，
对，叛逆啊。
对，我说你这样子对我，我很难过。然后他说，可是我就是不想拍照啊。
所以后来志玲姐姐就说，哇，那。当他想通了这个点，小孩的零岁到四岁 maybe 是最可爱的时候，然后可是就是你最劳累的时候，
对，
可是他让你充满了各种回忆，是他来成就你的。所以他说，我现在有什么资格，我要求我要有妈妈的 me time。是不是？
好啦，所以就是无论是要追求外在美内在美，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就是开心就好了，对不对？
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不开心的人，你外在好像整得很美，但是其实你自己快乐，你带给别人也不会是快乐的感觉，
我觉得都好啦。
而且我们之前其实好几集也在讲说，你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你的美如果是不能成就你的价值，那这个要干嘛？
对啊，我们今天聊了超久的，我觉得好像
对啊。我觉得我想要希求，就是姐姐可以，对，就是下次再来。
对，
那这一节最后我想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然后帮我们 ending 一下的话，姐姐你会跟我们听众分享什么，要变美的秘籍。
变美秘籍哦，对我而言，我不要讲说一句话好了，就是我的对于夏季防晒啦，或者是这一生受用的，做好补水，
做好补水
真的很重要哦。
补油好，
已足够。
真的，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我本来想说，啊，那个成分什么时候，他一定要跟我分享一堆，然后头很大，然后我要做笔记。不用，就是，
简单的事，但后面最重要是重复做。
简单的是要重复做，
坚持下去。
对，就像我常常跟去打雷射的朋友，打雷射是为什么要去掉斑点嘛？我说，可是你藉由医生的手法帮你做微创，微创要重生嘛？可是你在重生的阶段，你又没有给他好的补油跟补水。就是让细胞稳定 calm down， 然后运作正常，结果你只是一昧的破坏它，所以很多人术后的反黑就是这样来。后面的补水补油要更着重，要更着重，比你平常你都已经觉得不够。
对啊，
那我就建议你不要轻易的去打雷射。
我不敢啊，我连美白的什么什么酸我都不敢弄了。
对，那你们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蛮白的，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可能也是一个契机，所以我不断的，我真的一天可能不是三餐，我可能是五六餐，我一直在补水，
好啦，
一直在补水。
人家会美魔女就是很厉害，那你呢？可以长像学妹也是够认真。
对，
今天我呢，就是从这个夏季开始，我要那个脱胎换骨一下，
我们都可以的。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像一般的女生，像 QQ 这样，或者是姐姐这样，就是。一般正常的生活，然后上下班，都要注重的保养之下，像我这种 outdoor 就一定要更注重，然后三餐要正常，然后一切都要就是也要快乐吧，对啊，从里面美到外面，再从外面美到里面。
我们朝志玲姐姐看齐，
真的，以后大家这样讲话轻声细语就很有力量，
让我出自己的自信跟价值，
真的
要有好的
非常同
价值观。
对，
要有正能量。
那这一集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喽。
谢谢，
谢
谢
两位，
谢
谢
两位。
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欧啦欧啦，
下期见，
拜。